这是由佳达 Voice of Indonesia 的华语节目。还播送来自印度尼西亚的新闻、信息和娱乐。您能每天通过短波频率33.25千赫，以及在本台的网站 www.foreignnews.id/mandarin 的流媒体直播锁定我们的节目。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听众朋友你好，我们又在 Voice of Indonesia 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本期2023年7月7日周的节目有新闻、评论、历史上的今天、印度尼西亚过河播送、印度尼西亚各种各样消息，以及一日在 Persona Indonesia、印度尼西亚美丽和无言流逝。最后是为您播送印度尼西亚各地在布朗纳的节目。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播报新闻。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现在报道新闻。首先播报新闻提要：中国为了让中东邀请巴布亚新几内亚学习印度尼西亚下游矿业。工业部长向中国已有和生物前进产业提供合作。西交华生和广西省承诺延续杰美生项目。现在报道新闻内容。印度尼西亚总统佐科维多多表示，印度尼西亚对巴布亚新几内亚有兴趣研究印度尼西亚在矿产品行业下游的步骤，持开放态度。因此佐科维多多总统邀请巴布亚新几内亚参观印度尼西亚的稀有产业，包括莫罗瓦里和维达湾的镍上品、格拉西的铜上品、冰丹的锂土矿上品。佐科维多多总统周四在访问巴布亚基罗木县争取的一米两餐后透露了这一点。
sama Indonesia dengan PNG itu mineralnya melimpah。
与印度尼西亚的巴布亚新几内亚类似，矿产丰富，但巴布亚新几内亚希望这样做，因为看到印度尼西亚镍库存的结果提供了高达30倍的巨大附加值，所以巴布亚新几内亚想看看步骤是什么。印度尼西亚对此持开放态度。佐科维多多总统解释说，两国之间的合作对于共同进步非常重要，特别是对南部国家而言。因此印度尼西亚和巴布亚新几内亚之间的关系将在未来得到改善，这种良好的关系将在各种具体活动中实现，例如在边境建立经济区，因为具有巨大的潜在贸易价值。印度尼西亚工业部长 Agus Gumiwang Kartasasmita 向中国政府提供了在制药行业与生物前进历史产业合作的建立。对中国深圳进行的一系列工作访问，工业部长在周二与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金庄龙的会晤中转达了这一点。因此工业部周四发布的新闻稿，工业部长称印度尼西亚的卫生系统目前是世界上最大的卫生系统之一，覆盖2.14亿人，营业额价值为400亿美元。因此深化制药业的结构非常重要。印度尼西亚工业部长透露，印度尼西亚期待中国对布热系统以外的医药原料进行投资， 原因是目前的药品标准还没有被申诉出来，所以还是要靠进口。印度尼西亚提供的另一项合作实际发展绿色产业，优先考虑可持续利用资源的效率和效率。在这种情况下，工业部长希望印尼与中国能够共同努力，通过处理生物资源，包括植物、微生物和动物的生物前进产业来开发绿色产品。工业部长解释，印度尼西亚拥有的这个行业的潜在资源之一是海藻和微藻，可以加工成生物产品原料，如生物塑料、生物燃料和废料。工业部长还希望能够立即共同讨论，并在两国之间就两国的制造业发展达成具有约束力的协议。印度尼西亚西加瓦省省长 Ridwan Kamil 表示，他方致力于延续西加瓦省与中国广西壮族之间的姐妹省合作，就是在万隆格东沙地接待广西副省长蔡立新访问后，Ridwan Kamil 解释说，与广西的姐妹省合作已广泛实现，其中之一是在新冠状肺炎大流行期间，广西帮助西加瓦提供氧气。会议期间，西加瓦省长 Ridwan Kamil 代表西加瓦居民对新冠状肺炎大流行期间的帮助表示感谢，同时广西副省长还邀请Ridwan Kamil 来广西壮，计划于2023年7月底与西加瓦省西迁合作。省长说，广西代表团还带来了27名投资者，谈到与西加瓦省在经济、工业、教育和旅游领域的合作。印度尼西亚国军维和任务中心评估印度尼西亚国军的女兵作为维和人员的存在，在克服冲突地区以及与性别的暴力有关的问题方面发挥之重要作用。印度尼西亚国军维和任务中心指挥官 Radiono Kundo 在热热举行的东盟妇女和平与安全峰会上星期四表示，印度尼西亚国军女兵的存在为社区提供了很好的机会和互动机会，特别是对行动地区的妇女和儿童。根据 Radiono Kundo 的说法，女性维和人员的参与符合他们的能力，因此印度尼西亚国军女兵将继续努力增加女性维和人员的数量。同时，妇女妇权和儿童保护部长 Igusti Ayubintang Dharmawanti 说，不能低估妇女，特别是在预防冲突的努力中，因为妇女对建立和解特别敏感。最后的消息，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将出席在雅加达举行的第56届东南亚国家联盟外长会议。俄罗斯驻雅加达大使馆通过其官方推特账户 @rasmjakarta 周世成 Sergei Lavrov 将以7月13日至14日出席俄罗斯东盟皇家内的外长会议。东亚峰会和雅加达东盟区域论坛，他们说拉夫罗夫的存在旨在促进俄罗斯在亚太地区的利益。东盟之际已经与演讲伙伴国家以及区域和国际组织建立了多项 外部合作的关系。东盟语言合作伙伴是东盟在各个领域合作的区域或者国际国家和地区和组织。目前东盟有12个语言合作伙伴，其中之一是俄罗斯。新闻播送完了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本台播送的评论。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现在报道评论。本期评论的主题是美国独立日和大规模枪击事件。在2023年7月4日蒋介石前和周年今年的时候，美国多个地区同时发生了以色列大规模枪击事件。枪击事件使今年成为美国与枪支暴力有关的最严重的枪击事件之一。在美国独立假期前夕，费城、巴尔的摩和德克萨斯州沃斯堡三个不同的地方发生了大规模枪击的事件，造成了10人死亡，近40人受伤。在沃斯堡当地纪念美国独立日的节日后发生了大规模枪击事件，造成3人死亡，8人受伤。在周一晚上费城发生的大规模枪击事件中有5人死亡，另外2人受伤。据费城警方称，嫌疑人是一名40岁的男子，拥有 AR-15 半自动实枪和9毫米手枪，穿着防弹衣和滑雪面具。死者的年龄从13岁到59岁不等， 美国的枪击案当然离不开平民的枪支法。美国的枪支所有权受到国家宪法的保障，特别是通过宪法第二修正案，1791年11月15日，美国通过了一项名为《权利法案》的法律，它包含美国宪法的前10项修正案。这些修正案确认了其公民的基本权利，包括拥有枪支。根据枪支暴力档案汇编的数据，该档案将大规模枪击事件定义为至少有4人被枪杀的事件，不包括失手。2023年到目前为止，已经发生了340多起大规模枪击事件。美国总统拜登谴责暴力事件，并再次呼吁美国守纪枪支法律。拜登总统周二发布的一份声明中说，美国再次经历了非常而毫无意义的暴击浪潮。拜登呼吁共和国当议员来到谈判桌前，进行有意义和明智的改革。然而，国会中的共和党人引用宪法对枪支所有权的保护，组织了对枪支安全法进行重大改革的努力。他们还反对拜登禁止使用攻击性武器拥有火力的愿望。只有平民合法拥有枪支的利弊得不到解决，炮击造成人员伤亡的可能就会增加。根据枪支暴力档案，从今年上半年的不堪来看，2023年历年的大规模枪支事件将达到679起，是9年来的第二高，仅低于2021年的690起。评论播送完了。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印度尼西亚之声再次举行佛语国际竞赛。今年2023年印度尼西亚之声国际竞赛以关于印度尼西亚5个超级悠闲旅游目的地波罗布图、多巴湖、利库邦、曼达里卡和纳明白礁之一的征文比赛，请您将数字为700至800字的征文和您读征文的录音以及表格发送到 foyquiz2023@gmail.com。 这征文比赛于2023年4月10日开始，8月20日结束。每个语言系服务的一名冠军听众将获得诱人的奖品。获奖池将于2023年9月11日 RRE 成立78周年之际公布。有关更完整的信息，请访问本台的网站 www.foinews.id 和 Facebook The Voice of Indonesia。 参加2023年 Voice of Indonesia 国际竞赛，让您赢得印度尼西亚之声的诱人的奖品。祝您好运。
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历史上的今天，是给你中报道国际发生的事件，请欣赏
Voice of Indonesia。 Voice of Indonesia 从 Indonesia 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接下来请继续收听历史上的今天。听众朋友，本期历史上的今天该是中秋之后被纪念为印度尼西亚图书馆元日。今年印度尼西亚图书馆元日的背景是印度尼西亚图书馆元协会于1973年七月七号成立。正式成立于1973年七月五号，这之后在马武基奥伊举行的印度尼西亚图书馆元大会上举行。于1990年七月七号，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国家图书馆馆长宣布印度尼西亚图书馆元日开幕。印度尼西亚图书馆元日旨在提醒印度尼西亚图书馆元之夜的重要性。他们提供了世界上最好的设置、图书馆和信息。听众朋友，然后到了2005年七月七号，是英国发生四起自杀式炸弹的爆炸。2005年七月七号对于英格兰来说是黑暗的一天，因为那天发生了自杀式爆炸事件，至少英国伦敦的三条的铁线和一条公交之内发生了四起自杀式炸弹爆炸事件。这次自杀式爆炸袭击共有56人遇难，所有死者爆炸均被认为是恐怖分子所为。且在苏格兰八国集团会议开幕之后一天下午发生。听众朋友，我们历史上的这一点的世界教科里热结束。世界教科里热于2009年首次纪念，定于七月七号。世界教科里热标志着教科里于1550年首次转入欧洲，之前由可可豆荚工而成的教科里，现在某些地区集中。美洲的供应原本只有玛雅人和阿兹特克人知道的焦克里，被欧洲殖民者发现后转入欧洲各国，成为许多人喜爱的食物。其 www.nationaltoday.com 报道，世界各地有11人每天吃焦克里。除了美味之处的巧克力，还有许多健康益处。听众朋友，本期历史上的今天播送完了。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Break the walls and steal the show. Gonna do what feels right, even when they tell me no. This is my game. No, I don't complain. No, no. I got the guts. I'll be alright. Cause I got the skills. I know. Dream high, high, high. That's the only.
got the guts, I'll be alright. Cause I got here on my own.
This is Voice of Indonesia, 从 Indonesia 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一首 Indonesia 歌曲，希望大家喜欢本台播送的。通过收听本台的广播，你会多了解 Indonesia 的世界 Indonesia 古报道的，请欣赏。
Voice of Indonesia 从 Indonesia 面向世界，本期 Indonesia 歌的主题是评级机构标准普尔。维持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在 BBB 评级的稳定前景。评级机构标准普尔于七月四日将印度尼西亚的主权信用评级维持在 BBB， 展望为稳定。这一决定考虑了稳健的经济增长的前景、良好的政治记录以及比最初目标更快的财政整顿速度。另一方面，稳定展望反映了评级机构标准普尔对印度尼西亚未来两年经济复苏和持续性的信心，直指财政表现和债务的稳定。印度尼西亚央行行长 Periwarjio 于七月五日周三在印度尼西亚央行新闻发布会中回应评级机构标准普尔的决定时表示，对印度尼西亚评级的肯定表明，在全球风险增加的情况下，国际利益相关值对宏观经济稳定和印度尼西亚中期经济前景保持了强烈的信心。 Periwarjio 表示，全球风险的增加源于地缘政治进展趋势和全球经济放缓，这中国际信任得到了政府和印度尼西亚银行之间的高度政策可信度和强有力的政治组合协同的作用的支持。今后印度尼西亚银行将继续密切监视全球和国内经济和金融形势的发展，制定和实施必要措施，确保宏观经济和金融体系稳定，包括进一步调整政治立场，并积极且将与政府的协同作用，以直指实现成长和持续发展的经济。评级机构标准普尔认为，通常压力的降低加上大选前政府支出的增加，预计将提振2023年下半年的私人消费，此将在全球需求放缓的挑战下 支持印度尼西亚的经济表现，因此预计2023年印度尼西亚经济增长4.8%，标准普尔还认为在有利的人口结构支持下继续进行的政治改革将对印度尼西亚经济产生积极的影响。政府在今年年初刚刚修订的创造就业法的实施和加强了这一点，以及该法律将改善商业环境，从而鼓励投资和潜在的经济增长。从外部来看，评级机构标准普尔认为印度尼西亚对外部门的业绩改善有望缔结大宗商品价格放缓的影响。执行下游增值和增加采矿部门的加工能力，以增加采矿产品的附加值，被认为能够帮助增加出口收入。标准普尔对中国外汇储备水平也持积极的看法。在经济账户盈余和外资流入的支持下，中国外汇储备水平在2023年8月下降后，正在再次上升。从财政角度来看，普及机构标准普尔认为加快财政整顿将对印度尼西亚提前1年，将财政赤字将至国内生产总值的3.0%，下产业生硬，减少财政赤字被认为可以减少政府债务和利息支出。评级机构标准普尔撤出印度尼西亚央行在支持经济增长和前经济和全球动荡对国内经济的影响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印度尼西亚银行通过购买政府证券为财政赤字提供资金的支持，被认为能够在金融市场面临无力，协助政府管理利息支出。印度尼西亚央行也被认为越来越依赖以市场为基础的供给来实施货币的政策。普及机构标准普尔之前于2022年4月27日将印度尼西亚主权信用评级展望上调整稳定，并维持在 BBB 水平。印度尼西亚国播送完了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这是由加达 Voice of Indonesia 的华语节目。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一首印度尼西亚歌曲，希望大家喜欢本台播送的。听众朋友，有计划来印尼旅游吗？请来访问印尼，因为印度尼西亚有各种各样的美丽。今天我给你介绍来自兰邦的旅游景点及利瓦哲乌院的自然旅游公园。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Persona Indonesia》节目。印度尼西亚拥有各种美丽的植物园，其中之一是在苏门答腊岛上，准确地说是在利瓦，即是南邦县的首府南邦。利瓦植物园是南布吉巴里山国家公园地区的一部分。利瓦植物园占得近80几公顷，以2017年12月5日落成，是苏门答腊岛唯一的植物园。利瓦植物园是作为植物保护、旅游景点、教育和研究中心而建立的。利瓦植物园是各种珍稀植物的收藏的，有胡兰、有明季兰或 Gramatopilum spiosum， 这种植物体型惊人，可以长到几点五米。利瓦植物园还有一种山竹椅植物或 Ex Buglandia populnea， 这种植物越来越稀有，但仍然在南布吉巴里山国家公园地区自然生长，尤其是在巴沙吉山地区。除此之外，还有苏门答腊岛特有的珍稀植物，如吉星莲花或拉菲西亚阿诺利，或更为人所知的大王花、吉星石花或阿摩尔波巴鲁斯蒂达努梅克或吉星树。这些稀有植物的存在是利瓦植物园吸引游客的主要景点。利瓦植物园拥有多种类型的苗圃植物，包括约98种苗圃植物、96种莲花、25种天然性科植物、10几种秋海棠科植物、11种胡椒科植物、竹龙藻科植物、8种及野薯科植物、2种火鸦科植物、1种另有遥拥花园，种植遥拥植物约106种，所长远植物约110种。对于那些想要探索和欣赏利瓦植物园各种所长之美的人来说，可以沿着管理者提供的数百米长的步行道横走。听众朋友，今天的印度尼西亚美丽播送完了，谢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Tawa dengan dirinya, namun apa yang ku rasa aku inikah namanya cinta. Oh inikah cinta, cinta pada jumpa pertama. Inikah rasanya cinta. Oh inikah cinta, terasa bahagia saat jumpa dengan dirinya.
Ku jumpanya berikutnya, suasana berbeda. Getaran itu masih ada. Aku dekat dirinya, ku tatap wajahnya. Oh dia sungguh mempesona. Bila ku menyapanya, menyapa dirinya, bercanda tawa dengan dirinya. Namun apa yang ku rasa, aku tak kuasa. Aku tak tahu harus berkata apa.
Inikah namanya cinta. Oh inikah cinta,
cinta pada jumpa pertama.
Inikah rasanya cinta. Oh inikah cinta, terasa bahagia saat jumpa. Inikah namanya cinta. Oh inikah cinta,
cinta pada jumpa pertama.
Inikah rasanya cinta.
Voice of Indonesia， 从 Indonesia 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感谢你继续通过短波波段三三二千赫和 voicenews.id/mandarin 收听本台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五言六语。
Voice of Indonesia 从 Indonesia 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欧阳女士的节目。今天的题目是有关2023年 Krakatau 节。听众朋友，进入七月 ，Krakatau 节将于2023年七月十八日在班达南邦举行。这个节日通过举办面具比赛和嘉年华来提出南邦面具文化。这项活动还以格拉卡岛节或 Key Fest 的主要支持者实际和利益相关之合作。南邦旅游和专业经济局将为2023年 Krakatau 节准备的 约时间隔面具。这一活动 Mask Land Namui Nima 意思是面具之地，一间尼玛的主题相适应，所以游客和表演者都将佩戴面具。听众朋友，预计将有约20000人参加2023年克拉卡岛节南邦生旅游和专利经济服务部负责人波比伊拉文表示，为了拉近距离，让这个一年一度的节日成为实际再战，他的方面直接让社区参与这些活动。除此之外，当地中小微型企业还将制作传统南邦食品、恩格蛋糕，并举办以克拉卡岛节山为主题食品制作的比赛，作为南邦古老节日的标志。最终没有在2023年的克拉卡岛节上，南邦生旅游和专利经济办公室还将展示来自南邦艺术家的钢门乐队。在这个节日，面具也会被展示，会有大型面具游行，然后会有专家报的面具游行，这是从南邦博物馆和其他地方发行的。听众朋友，今天吴彦律师的节目播送完了 Voice of Indonesia 中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Abang tepati janji, jumpai adik yang baik hati.
Duhai abang, ku ingin tahu, adakah gadis yang menantimu?
Dengarlah adik yang baik hati, sungguh pun abang masih sendiri. Senang pekan depan abang kan datang.
Indonesia 之声再次举行 FOI 国际锦赛。今年2023年 Indonesia 之声国际锦赛以关于印度尼西亚五个超级悠闲旅游目的地波罗布图、多巴湖、利库邦、曼达利卡和纳敏白礁之一的征文比赛，今年将数字为700至800字的征文和印度征文的录音以及表格发送到 foiquiz2023@gmail.com。 这征文比赛于2023年4月10日开始，8月20日结束。 每个鱼眼西服务的一名冠军庭中将获得游人的奖品。获奖池将于2023年7月11日 RRE 成立78周年之际公布。有关更完整的信息请访问本台的网站 www.voinews.id 和 Facebook The Voice of Indonesia。 参加2023年 Voice of Indonesia 国际竞赛，让您赢得印度尼西亚之声的诱人的奖品。祝您好运。
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感谢你的收听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你能通过短波波段深深日间和本台的网站 voinews.id/mandarin 我们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本台播送的印度尼西亚各级在布朗伊纳的节目，请欣赏。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一首来自南苏曼达拉的歌曲，歌名是Dek Sangke. Dek Sangke keci di singren men, mau ren fan xia de huang yan, zong yu yi tian ye hui bei qie lü. Zhe shou nan su man da ra min ge jiao dao shuo, ru guo wo men bu cheng shi, ha zui zong hui hen bei chan. Zhe shou ge zui zu shi nong zhong de马来节奏，然后有一个名为 Panda Boys 的 a cappella 乐队重新编排。各位听众朋友，请各位收听 Panda Boys 演唱的《The Song》歌。
Padahal
听众朋友，本台今天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即将结束，感谢您收听今天的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我们每天在印度尼西亚西部时间下午六点至七点，北京时间下午七点到八点，克林威治标准时间十一点到十点播送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您能通过短波波段生成而间和以及本台的网站 www.voinews.id/mandarin 收听我们的广播，请将你的对我们的意见和批评发给 voi@voinews.id， 以及不要忘记请您关注我们的 Facebook 账号 The Voice of Indonesia， Twitter @voiindonesia。 在华语节目之后播送的是热议节目，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